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21号，公元2004年5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每家之行返抵达仁萨拉。达赖喇嘛称，西藏问题比台湾问题更容易解决。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官员到访前夕大力清除有碍人权的民众。自由西藏运动抗议温家宝访问英国。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美国、加拿大、法国的各项活动后，今天返抵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达赖喇嘛4月11号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启程，前往美国和加拿大以及法国进行为期29天的访问。4月12号前往美国途中，在日本东部国际机场会见了日本国会最大的民主党部分成员、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团体的负责人、日本国会议员三苏马基诺先生。达赖喇嘛结束美国洛杉矶的弘法会后，于4月17号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并且在温哥华太平洋体育馆主持了宗教洗礼研习会，还就环绕人权和环保等方面进行了公开演说。在达赖喇嘛出访加拿大之前，中国官方曾经多次对此提出严正交涉，认为加拿大政府不应该向达赖喇嘛提供讲台和活动场所。由于加拿大国内批评者的严厉谴责，使加拿大马丁总理挑战中国的愤怒抗议，于4月23号下午在首都渥太华会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成为第一位会见达赖喇嘛的加拿大总理。马丁离开会谈地点后向媒体表示，在很短的时间内相互探讨了许多议题，包括世界局势、人权问题和西藏人民的权利等。马丁还感叹地认为，达赖喇嘛给加拿大传递的信息极为重要，他还高度赞扬了达赖喇嘛。加拿大西藏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我认为我们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举行了这次会谈，我们希望加拿大成为一个调解者。为了实现这一点，作为第一步，此次会谈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4月25号在多伦多向30000多民众就慈悲的力量为主题发表演讲时强调，慈悲是快乐的基础，通过慈悲可以提高内心的和平，慈悲也是提高和实现自己目的的有力工具，通过它可以获得快乐。达赖喇嘛在多伦多大学的一场特别仪式上受到了多伦多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和国际和平奖，该校校长在颁奖典礼上赞扬了达赖喇嘛是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和平和谐的灯塔，以及一生鼓舞那些崇高人类尊严和珍惜精神政治自由的人。在多伦多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达赖喇嘛再次重申他不追求西藏独立，只是寻求在中国宪法下保护实现的高度自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温哥华和渥太华的访问后，于4月24号抵达多伦多城市，并且于本月1号开始为来自44个国家的7000多名信徒开设了世界和平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达赖喇嘛出席在多伦多国际贸易中心召开的宗教会议上表示，不同的宗教虽然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对不同宗教都要予以尊重，世界各教派都要相互进行了解和交流，建立密切的关系。达赖喇嘛结束加拿大的各项活动后，受到法国西部诺尔城市市长的邀请，在返回印度途中前往法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在法国参加西藏节的同时还就宗教价值意义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圆满结束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地区为期29天的访问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返抵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据了解，截至本月底访问英国前，他将进行闭关，期间不会接见任何来访者。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央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六在法国表示，西藏要求自治完全合乎中国宪法精神，而他所建议的中间方案能使中国维持稳定进展。达赖喇嘛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解决西藏问题比起台湾的问题容易多了。达赖喇嘛透过翻译对媒体表示，他的中间路线解决方案是让西藏在中国内部维持全然自治，而这是中国宪法所允许的。达赖喇嘛说，中国当局应该对我诚恳的提议表示信任。达赖喇嘛表示，他极力与中国当局建立信任关系。他又说，中国正在转变，我的提议完全符合中国稳定进展的利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指出，中国智库学者也认为中间路线方案是实际的解决之道。他接着表示，要解决西藏问题对中国当局来说比台湾的问题容易多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法国参加巴黎郊区小镇的西藏节活动，并以教育为主题发表演说。第76届西藏节与西藏儿童资春协会合作，让法国儿童得以多认识西藏。5月1号到9号的系列活动中，西藏儿童资春发表目前海外西藏文化保存工作。其他活动内容围绕在西藏历史文化，讨论话题还包括西藏的政治问题。活动高潮是达赖喇嘛的到访。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青年会三名成员与今年4月2号开始举行的长达32天的绝食活动，曾经受到了联合国方面的极大重视和关注。联合国少数民族负责人北美拉格拉夫先生、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会长以及联合国人道事务处助理秘书长卡洛琳·麦克阿斯基女士等有关人士，曾经先后探望了绝食藏人，并且承诺联合国酷刑观察人士将于本月底访问中国时，向中国政府提起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和西藏人权等问题。根据大纪元消息，据有关消息人士透露，联合国将派官员于本月17号到中国调查酷刑问题。中国政府近期加大力度清除对人权有碍观感的大量上访冤民。4月27号，中国出动了几百名公安在北京上访村逮捕了1000多名上访群众。本月8号又再次到上访村逮捕并打伤了一些上访人，而且在其他上访群众聚集的信访部门进行没有理由的任意逮捕。因为上访村离中国最高人民信访接待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信访接待站比较近，因此据说11年前开始，上访民众就陆续聚集在这里，随后就逐渐成了文明的上访村。随着联合国官员调查日期逼近，中国政府为了在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而除了清除上访村外，还派大量便衣警察到上访群众经常聚集的信访部门进行截访。便衣警察们散布在中国最高人民信访接待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信访接待站等。据上访人员介绍，他们有意碰撞上访人寻书逮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到达伦敦进行其担任总理以来首次对英国的访问。今天他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举行会谈，并且对英国商界领袖发表讲话。中国的巨大外资中相当部分来自英国，中国的海外投资也日益重要。专家估计，中国对外投资在未来一年内会超过日本。温家宝访问英国是其欧洲之行的一部分，他访问欧洲旨在加强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合作。为了抗议温家宝访问，一群来自自由西藏运动的抗议者以及法轮功信徒在伦敦中国使馆外面举行示威。自由西藏运动的负责人 雷诺女士说，布莱尔应该同中国讨论西藏问题，他对温家宝这一代新领导人处理中国1951年以后占领西藏问题感到乐观。在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敦促布莱尔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28号访问英国的时候会见他。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中国当局还把重要的僧团领袖分批送到北京等地的官办佛学院进行培养，灌输当局需要他们具有的思想，同时对色达五明佛学院一类不受政府控制的藏传佛教教育体系进行封杀。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目前来自佛教本身的制约已经基本没有，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增加。政府权力利用其制约能力引导僧团领袖，效果只能是促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虽然理论上宗教戒律仍然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对犯戒的惩罚是否存在，全在于当事人信或不信。共产党按照其世俗标准挑选和培养的僧团领袖，对佛法能有多少虔诚和纯正值得怀疑。而佛教为了适应其自身复杂体系所发展的方便圆通，即使佛教的迷人之处，也非常容易变成堕落僧团掩盖私欲的狡辩，以及为我所用的花言巧语。所以今日中共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对佛教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少。毛泽东是要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的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戒程整体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因为一旦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弱于远离真理的迷信，而且失去对佛法的信心。据说释迦牟尼对佛教消亡的末法时代有过如此的预言：毁我宗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指的便是穿袈裟的僧侣。当然今日僧侣堕落的根源不在僧侣，但佛教从根本的基础被毁，只能因为僧侣的堕落。我曾经亲眼目睹这样的场面：康区一个县党政班子集体出城30里，在路边搭起帐篷，欢迎寺庙一位活佛及汉人老板从内地返回，一路警车开道，车队长达1里地，每辆车上都挂着黄色哈达。县当局给活佛这种救西藏迎接贵人的礼节，目的不仅仅是统战。今日藏区跟全国的中国一样，各级党政部门都在不拘一格地搞经济，一切都被资源化。哪个地方有知名的寺院，就要把它搞成旅游点，哪里有地位高的活佛，就当成招商引资的工具。在内地的汉人老板眼里，藏区的县委书记、县长只是白无一用的芝麻官，但是对藏区活佛却能兴趣浓厚，尊奉有加，活佛因此变成了有价值的资源。对活佛来讲，想获得个人与其寺庙良好的发展，当然需要地方权力多方支持和高抬贵手。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